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要讲到一个浪漫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就是这个 Richard Wagner 啊，华格纳。这个他的全名叫 William Richard Wagner 啊，这个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那个如果讲德国出音乐家，那真是出得多了。就是在浪漫主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德国是绝对占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啊，从莫扎特到贝多芬。当然大家说是奥地利的啊，德奥嘛，它都是德文国家。那么华格纳呢，是真正是一个德国的作曲家，所以德国出了很多的人，到后面的这个理查斯特劳斯也都是德国人，所以德文的这个音乐是在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包括有很多，包括像车尔尼写这个练习曲的也是德国人。所以呢，在我们讲到音乐，特别是从这个古典音乐进入到这个浪漫主义的音乐，德国具有这个不可动摇的这个地位。当然到了现代也有这个马勒啊，这是维也纳的作曲家。所以呢，这个德国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在音乐上面是具有这个国际上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人就是这个理查·华格纳。理查·华格纳呢，这个故事很多，他呢，这个我们听他的作品呢，跟我们以前听的都有些不一样。以前的像舒曼呐、像舒伯特啊，就包括我们讲这个车尔尼呀、再讲早一点的这些作曲家，比方说讲到波兰的肖邦啊，讲到匈牙利的李斯特，他们的音乐呢，一个是比较动听啊，就好听，这音乐非常娓娓动人的这种音乐，特别是像肖邦啊、舒曼的这种音乐，非常美的音乐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而这个理查·华格纳呢，是写一个大型的这个乐队的音乐，他并且呢有歌剧，又有这个交响乐，全部合在一起。所以你想听这个理查·华格纳的这个独奏的作品呢，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啊，就不是那么显眼。他的重要的东西呢，都是巨型的这样的作品。那他这也写了有四部歌曲，是一套的东西。那个这个前后写了26年的时间，我们把它这个叫系列歌曲，我们笼统把它叫做《尼伯龙根的指环》，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其实呢，这里面包括四部歌剧，我们等下会讲到这四部歌剧的。这四部歌剧呢，从头到尾就是贯穿了这个理查·华格纳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他呢与众不同，他的这个剧本呢也是自己写的，里面的词也是自己写的。他呢提倡这个叫做完整的音乐。所谓完整的音乐呢，就是把整个东西啊都放在一起，大家做的叫整体艺术嘛。里面有歌词，有诗歌，有这个舞台设计，有服装设计，有甚至歌剧院，他最后自己还搞了一个歌剧院。所以呢，他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为了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完整的歌剧呢，他干脆呢就写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了不起。那么这个人呢，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啊，他这个理论，我们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网上介绍这个理查华格纳的作品呢，他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他的音乐的这个肢体非常的丰富，一个呢就是和声非常的丰富，第三个是复杂的这个交响配器法。另外呢，他在作品当中使用这个主导动机啊，这英文叫做 Leitmotiv， 这是德文的一个翻译。这四个东西我们说是理查华格纳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那我们讲分别讲一讲啊，音乐的直度或者直体，这个直体啊就是纺织品嘛 textures， 就写一部音乐里面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这叫 textures。 它的音乐呢是一个 complex texture， 这个所有的网站都谈论你要看懂很多人的音乐，听懂很多人的音乐，像肖邦非常容易的李斯特复杂，钢琴技法复杂，但他基本上呢你也能够抓得住。但是如果你要听理查华格纳的作品呢，那就复杂。 你需要这个动用所有的这个听觉的细胞去捕捉它那个复杂的声音。它总是一个上百人的交响乐队，再加上一台的这个歌剧的演员，是这样的组成的，并且他的作品呢都非常的长啊。他这个黎伯龙根的指环这一套东西写到26年，整个四套歌剧一直演下来要15个钟头，你想这个多厉害。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就是音乐的质体非常复杂，我们叫 complex textures。 第二个就和声丰富啊，就很 rich harmonies， 他的和声非常的复杂。大家如果听他的几部歌剧，像漂泊的荷兰人啊，这个尼伯龙根的指环啊，唐豪泽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和声的结构，所以听他的音乐呢不容易，好听但是呢要听很多次。另外呢，他的配器法呢是极为的丰富 orchestration 啊，我们知道交响乐叫 orchestra， orchestration 呢就是交响配器法。那我呢因为父亲是教交响配器法的，所以从小呢他就听这个华格纳的作品，所以我也听得多，自己不是学音乐的，但是呢熟悉啊，喜欢听。所以呢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呢叫 Leitmotiv， Leitmotiv， Light 是 L-E-I-T 啊，这是 Light， 这是德文，这个 Motiv 是动机，这个 Light 就是 Leading 啊，就是主导的动机。这个主导动机呢，我们查一查这个英文的解释，叫做 Music phases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characters, places, ideas or plot elements， 就是音乐的这些小节，他们是用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地点、独特的思想和一些有情节的这样的元素把它联系起来，这叫做主导动机。那我们有时候说一个圆号出来也可能是主导动机，或者是一个男高音它也是一个主导动机，就他发明了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对他的评价说，他是 elaborate use of leitmotiv， 也就是非常精巧的使用这个主导动机。这就是华格纳的四个，就是音乐的质体的复杂性、丰富的和声、非常高超的配器法，另外呢灵活使用的主导动机，这是他四个重要的这个地方。他呢在音乐语言上他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啊，他用非常极端的半音体系，还有非常快速的变这个调性，这个完全影响了原来的这个古典音乐的发展，把它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开端。他的这四部歌剧啊写完了以后啊，就是尼布龙跟指环的这个四个歌剧，他又写了另外一个叫 Tristan。 Tristan 呢我们现在在音乐史上呢大家都公认这是现代音乐的开始，所以呢华格纳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的一个大师，但是同时是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听肖邦你可以很休闲的放着肖邦的钢琴曲，你就可以做别的事情，华格纳的作品很困难，华格纳作品真是要埋头听，如果你不埋头听呢你很容易乱他，并且呢他声音很大，他的音乐的种类也很多，不是两下子能够搞下来的。这个华格纳写了这么多作品呢，他要表达这个什么叫整体艺术的概念，所以呢他就搞了一个歌剧院，这个是找当时巴伐利亚的一个皇帝啊赞助，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嘛。这个我们先讲讲这个理查华格纳是1813年生的，他是1883年去世的，他去世以前的大概十来年，就是1870年左右德国统一就变成的这个德国这个国家，以前没有的。所以呢他在当时他还是要靠这个巴伐利亚的这个皇帝来帮他的忙，这个巴伐利亚的皇帝呢就帮他搞了一个剧院，这个地方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叫拜罗伊特，这个剧院呢叫 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叫做 Bioleaf Festival Opera， 这个剧院现在还在。这个剧院呢是为了自己的歌剧来设计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演了。后来呢这个拜罗伊特音乐节剧院，就是这个 Festival Theater， 那个就固定演奏华格纳的，他有10部的这样的音乐剧嘛， 所以呢，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剧院变成固定的看这个理查·华格纳作品的地方。哎，这个剧院有点特别，他只演华格纳的作品，十首歌剧在这里反复的上演，就够他一年的营运了。哎，这个很奇怪，自己什么都做了。不过呢，我今天讲华格纳以前呢，我要稍微介绍一下他的有些背景啊。他呢，这个有很多的事情，他政治流亡啦，一下又支持这个德国政府，一次支持那个，经常流亡。但是呢，他的爱情上也比较复杂啊，爱情上经常这就失恋，老婆跟别人好，又结婚，非常多啊，很动荡。还有呢，他经常很贫困啊，大家说这么出名的音乐家怎么行呢？他就靠赞助啊，他当时没有办法靠音乐赚钱的，他哪像帕格尼尼或者像李斯特这样可以招很多学生，他是写交响乐的，所以呢，他这是他的一个方面，生活啊非常的颠沛淋漓啊，但是呢，他还有一个东西，他就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他对犹太人是极端的仇恨，就大家说他不可能吧，哎。他真是就是这样，他在把很多反对犹太人的这个词句啊，甚至是加到他自己的这个演出的歌剧里面，就写的词里面，就对犹太人是极端的反犹。那么这种反犹太人呢，他极端的歧视，并且呢，他是一个君主的一个极端的支持者，他反对这个民主，反对议会制度。所以呢，他呢就变成德意志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后来呢，他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希特勒非常喜欢这个理查·华格纳，所以在德国柏林建了一个新的柏林国家音乐厅。当时这个希特勒带了几千个纳粹的党员啊、一起去听他的交响乐，听他的《汤豪斯》，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他的这个很多的非议了。那么他就变成了欧洲音乐史上面是最受争议的一个人物啊，就是你这个人你就变成纳粹的这个思想的根源了。不过我特别要说明，他绝对不是纳粹，他思想是反犹的，但是他死的时候纳粹党还没有成立呢，他1883年就去世了，那也只是说后来纳粹党用了华格纳的很多的这个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今天呢，我们就用点时间呢讲讲理查·华格纳。我呢特别讲讲这个节目呢，我们还是要实打实的有足够的讲的时间，然后呢听他的音乐呢我们放在这个后面一点，因为如果你放在这个前面，你就又把音乐把它夹在里面呢，我们讲的时间就不太够了，所以呢就实打实，我们今天呢就先讲讲他的这个人生啊。理查·华格纳1813年生在德国的莱比锡，莱比锡在东德啊，在德累斯顿的上面，在柏林的南面，就是莱比锡啊，一个大城市。他的爸爸呢是一个警察局的职员，但是呢他很早就没爸爸了，因为他出世才6个月，他爸爸呢就去世了。他妈妈呢后来就改嫁了，因为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就嫁给了一个演员，也是剧作家。那么他的继父呢，就从莱比锡呢，就到了这个德累斯顿，到德累斯顿去工作。那继父是又演出，又要写剧本。他的继父呢，非常关照这个，这前夫的儿子了，就关照这个华格纳。那么就说让他去经常到这个剧院里面去听演出。所以他对戏剧、对乐队、对声乐的歌手呢，他都非常感兴趣。很小啊，几岁，继父就带着在德累斯顿的这个音乐厅听排练。那么，并且呢，这个继父呢，一直呢都愿意支持他的这个教育。1827年啊，他是1813年生的，1827年，你想他10岁多一点点，全家呢又从德累斯顿就搬回了莱比锡。那么就在这个莱比锡呢，到一个大剧院里面演出，那个他的继父就带着他去听这个交响乐的演出。他第一次听了谁的作品呢？听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乐，哦，听完以后深受感动啊。所以呢，到了1831年，他要读大学的，他就进了莱比锡大学 University of Leipzig， 在那个地方呢学作曲。 那么这个他模仿这个贝多芬，深受贝多芬的影响，宏大的第九交响乐一辈子都是他的崇拜的对象。他读书读了一年，1832年他就写了一个贝多芬风格的 C 大调交响乐，那我现在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听，大家可以找来听听，非常像贝多芬的东西。那么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呢是推荐他1832年，也就是他大学二年级就到了这个维尔茨堡，我们叫维堡，维尔茨堡，在那里需要一个合唱指挥。你想他才20来岁就担任了那个，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担任这个音乐指挥，所以呢他挺成功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听一段，因为我们讲的时间就刚刚就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呢就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 Tannhauser 的序曲啊。这个 Tannhauser 序曲呢是他的四部歌剧的其中的第二部啊。这部歌曲呢我们其中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这个是他的，我们等一下再讲什么叫 Tannhauser 啊。这个序曲呢有一段非常出名的这个 overture， 就是序曲。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听听这个序曲啊，这个录音的质量不是太好，但是可以听听啊。大家听听多么辉煌的一首作品，这就是华格纳的作品 Tannhauser 啊。这首作品呢，我们给大家听这个录音呢，这个不是多好的一个录音呢，这个早1998年的录音，这个指挥很棒的，这个 Claudio Abbado 啊，这个指挥，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乐队演奏的，我找不到更好的这个版本，不过给大家只是听一听。好的，今天呢，我们讲这个Richard Strauss 啊，这个不是我们讲今天这个Wagner 华格纳，那个其实我很想讲讲他的这个经历啊，因为他的作品非常的复杂，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那我们今天第二段时间呢，我们就讲讲他的这个过程啊，我就说他这一辈子啊挺颠沛淋漓的。他呢结婚，他的太太叫米娜普拉纳，对，本来很好的，1836年。他20多岁，不到30岁，他就结婚了。11月24号，结婚。这个太太啊，这个米娜，这个普拉纳呢，花心。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华格纳，这非常的不幸。1937年，他就跟了这个结了婚5个月以后，这个太太呢就跟当地一个商人呢去私奔，就他老婆就跑掉了。这个非常奇怪。后来呢他花了很大的力就把这个 Mina Prana 就找回来了。找回来以后呢，这个就又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哎呀，这个华格纳也真是有耐心，这个给老婆戴绿帽子戴成这个样子，人都跑掉了还跟老婆在一起。哎，到了过了几个月，老婆又跟别人又跑掉了，所以这个不得了，所以他呢其实非常难的。所以呢他就干脆老婆没有了， 我就到里加啊，这个好像是拉脱维亚吧的一个首都，到里加就担任一家歌剧院的音乐指挥，在那里指挥，老婆呢跟人跑了，那然后呢生活也不会打理啊。1839年，由于债务，在这个里加呢给人追债，那没办法呢，就只有办掏了点钱买了一个船，就从波罗的海的里加就坐船就逃到英国的伦敦。这么到英国伦敦呢扛不住，也找不到工作，这个1840年到1841年两年呢就在巴黎就混日子，你想这么大一个作曲家也只能混日子。好了，到了1842年，他就有德国请他就回到德累斯顿了，就是他小时候不是跟他的继父去过了好多年的这个德累斯顿，1842年就回到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呢是萨克森王国啊，当时德国没有统一嘛，我说到1870年，七年德国才统一，那个时候叫做萨克森王国。萨克森王国呢每个王国都有宫廷乐队，所以呢他在1842年呢就在德累斯顿的这个萨克森王宫的这个乐队里面担任指挥。他呢本来挺好的，42年干了7年。1849年德累斯顿呢有起义，就反对皇室，他就跑去参加，你说这不搞指挥很好吗，就参加了这个所谓1849年的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失败以后，这个皇室当然通缉他了，没办法了，在德国待不下去了，又跑到巴黎，在巴黎呢就又待了12年。你想他这个颠沛流离啊，他的老婆呢还是跟米娜，在那个米娜呢就没办法，今天跟这个男人跑，明天跟那个男人跑，没办法的修复，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离婚了。在巴黎的期间他认得谁呢，就认得了李斯特啊。我们讲这个华格纳跟李斯特是有关系的，那个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李斯特有一个这个女儿叫 Cosima， 就是李斯特的女儿。这个女儿呢，这个华格纳呢就很喜欢，那个女儿也很喜欢她。那么这个华格纳呢就跟她求婚，哎呀，这个事情呢李斯特就不愿意了，因为华格纳比李斯特的女儿 Cosima 小24岁啊，就小了就这么当他爹都有多的了，哎，他还是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两个人好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华格纳呢就娶了李斯特的女儿，这 Cosima 李斯特啊就结婚啊，这个就又在巴黎，所以呢他在巴黎是有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呢比他小24岁啊，这个那个自己的老婆给他戴绿帽子戴了10年。到了1861年，这个德累斯顿的通缉令呢解除以后啊，他呢又跑回德国去，当时是住在威斯巴登的一个地方叫比布里希镇，在这个镇里面。好了，住在这个镇里面呢，这个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2世呢非常喜欢他，就赞助他，就让他呢就写音乐，这样呢他就在巴伐利亚就待下去了，所以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呢就在这个时间在巴黎在德国在巴伐利亚就一直呢就在做这个作品的。他呢在这个演奏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呢，那这个作品他的作品呢宏大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听了 Tannhauser， 这其实只是他的很多的大型的歌剧里面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部分啊，其实他的作品很多。他呢从1842年就开始写这个所谓的音乐剧啊，叫 music drama 啊，那个一口气写了10年，写了3部，都是巨型的，自己设计舞台，自己设计服装，自己设计的创作音乐，自己去设计甚至剧院，就搞这个事情。那么1843年就完成第一部，叫《漂泊的荷兰人》啊。这个《漂泊的荷兰人》呢，没有时间给大家听，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然后呢，1845年他就写完了刚才给大家听的那段叫《Tannhauser》啊，我们听的是《Tannhauser》的序曲。然后跟着1850年又过了5年，就写了《罗恩格林》啊，这些就是奠定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了。好了，一直搞到了大概是1851年，这52年左右，他又写了一个《尼伯龙根的指环》，所以我们说他的音乐剧呢，头前面是这个4部，就是第一部《漂泊的荷兰人》， 第二部坦豪舍，第三部罗恩格林，第四部这个尼布龙根的指环，音乐上面的习惯呢就把他们打成一包，就叫他的音乐剧，就是他的 musical dramas， 就是写这个，以这个漂泊的荷兰人为首，以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个为结束。这个作品呢非常宏大，这个大家说这五部这四部歌剧当然后面还有一个 Trista 呢是现代音乐的开端呢，那是另外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些剧是关于什么呢？其实都是北欧的神话，那主要是北欧的这种古体的神话啊，这个德语的，像这个中古地区，也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德语的尼布龙根之歌，就用这个东西来编歌曲，所以他呢是非常这个日耳曼型的一个人，所用的东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女武神，我今天给大家画的几张画，一个呢就是这个华格纳的肖像，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女武神，就是尼伯龙根指环里面的那个古代神话里面的女神啊。这个我给大家画了两个，大家看看这个画呢就知道它的这个剧的这个特点。他写的这些作品呢，他事实上呢他有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写这些作品呢，他把人的声音，本来歌剧嘛，人的声音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整个交响乐队是渲染气氛，提供伴奏，他呢基本上颠覆了这个传统，他就让这个交响乐队和这个独唱的人他的作用是一样，包括合唱的人，就变成了几个不同的因素，这是他一个重大的贡献呢。所以为什么叫 music drama， 就这个意思啊，他完全改变了这个剧的这个构造。那么他写完了这些作品以后，他这个了不得，他规划其实很早，他在1848年他在流亡的时候，他就规划要写四部的这个歌剧，写了一个草稿，他一直写到1874年他才完成了这个所有的东西。他最后一部呢叫诸神的黄昏，我们说这个尼布龙根的指环这一部作品整个的一次演完这个要15个钟头。那我们说这个后来他不是自己搞了一个剧院吗？这个剧院呢就只是演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啊，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啊，他就完全就是做到了这个啊，他的最重要的一部 Tristan 是现代音乐啊，当然这个 Tannhauser 这个尼布龙根的指环，这个漂泊的荷兰人等等这些作品，他都是这个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叫 Pasfar， 这个 Pasfar 都1882年的那个他呢，那个时候因为巴伐利亚的这个本地的诸侯呢帮他盖了一个剧院，叫做罗伊特节日剧院，这个剧院现在还在，贝罗伊特剧院，这个剧院呢只有一个演出，就是演奏华格纳10部歌剧，每部歌剧3个钟头长，你要把它全部听完你就得几个月，因为它不是每个月都演不同的这个剧本，所以那个剧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剧院，就是个贝罗伊特节日剧院，在一个小小的城市叫贝罗伊特，他就只演华格纳的这个歌剧，哈，这个非常特别，所以要听华格纳歌剧到德国去呢，那就去听这个。那个，所以呢，这个当然呢，有些他的有些他作品呢是有些非议的，特别是最后一部歌剧这《帕西法》，这个《帕西法》呢，这部作品呢，它有很多的争议，关于基督教的问题，关于性的问题啊。并且呢还有德国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那个当时的这个巴伐利亚的这个国王啊，路德维希二世说这是最基督化的作品啊，这个英文翻译叫 This most Christian of works， 最，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批判他说他这个根本上就是这个帕西瓦尔违背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条啊，所以呢是一个很精致的东西，这个非常的美丽华丽，但这部作品呢听的不多，这部作品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在很多问题上的这个非议的态度，所以呢大家都不看好这部这个作品啊， 所以这个他呢，这个华格纳呢是有争议的。那比方说这个以色列就不喜就一直这个非正式的禁止，所以你在以色列国家交响乐团不太看见这个华格纳的曲目，以色列国内从来不上演华格纳的作品，这几年有点松动，就是因为华格纳本人的这个极端的排犹太人的这个立场，所以以色列呢基本上呢就把它禁了。大家说你讲他的作品有哪些呢？我讲讲他小年纪读了一年大学就写了第一首叫《仙女 Divin》啊，1833到1834年的这首作品。第二部作品呢叫《禁恋》，就禁止的恋爱啊，这个德文的名字很长了，这个我们就不读了。第三个就最出名的叫《唐豪泽》啊，《唐豪泽》啊，这个另外有一部作品叫做《Runzi》，叫《黎恩记》那。如果作为他的重要的四部呢，第一部就是《漂泊的荷兰人》（The Vlingende Hollander），这是1843年的，这是他的非常出名的。跟着就是1845年的这个《Tannhauser》，这部序曲呢出名的不得了。跟着就是《罗恩格林》（Lohengrin） 啊，1848年的。后来呢，1859年就写了这个《Tristan und Isolde》，这个《特里斯坦和伊索德》。然后呢跟着就写了纽伦堡的民歌手，跟着就出了这个最出名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Der Ring der Nibelungen， 然后呢又写了莱茵的黄金 Des Rheingold， 然后写了女武神 Der Wenkur， 我今天给大家画的这张女性的这个画像就是这个 Der Wakur，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呢1871年他写了这个齐格飞那 Siegfried， 然后1874年写的诸神的黄昏 Guten Dammannrun，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有争议的1882年的 Pasifa。 他还写过几首其他东西，像浮士德序曲啊等等，写了很多的歌曲的作品。这个人呢一辈子呢都是轰轰烈烈的人，那一辈子呢这个命不好啊，婚姻给老婆戴绿帽子戴了10多年啊，这个政治上避难在巴黎避了12年，这麻烦都很多，这一辈子不顺，但是他的这个死后呢他是非常的这个出名。华格纳，理查德华格纳恐怕是非常难得跳开的一个音乐家，就是在所有的作品里面这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大家说他呢年纪也算大，他1883年的2月份他呢到威尼斯去避寒，就冬天呢2月份跑到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么在威尼斯呢他住在这个温塔拉敏，住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豪华的酒店里面，哎，突然间呢因为心肌梗塞就死在那个医院里面。那个人呢了不起的人，但是呢也是有争议的人。那么下面呢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听听尼伯龙根的指环啊，这就是他出名的一首歌曲。当然呢这首歌曲非常长，我们不可能给大家整个的听啊，我只是说他的音乐的肢体复杂，和声复杂啊，并且有主题的这个领导性的主题，我们就听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音乐家理查华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里面的一小段啊。这首作品非常的长，我们不可能和大家讲完了。我们这个讲浪漫主义的音乐家呢，慢慢就讲到高潮了，这些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包括华格纳。那么我们讲了他和李斯特的关系，他娶了李斯特的女儿，你想啊，这种关系呢非常的深厚。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慢慢就推到了一个越来越好听的一个阶段，因为后面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作曲家，重要的音乐家呢，那就是人才辈出了，进入到这个十九世纪的下半叶，那个音乐上面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我们呢明天呢再和继续大家讲这个关于著名的音乐家的主题啊，欢迎大家的收听，谢谢。